极简人类史，从宇宙大爆炸到21世纪，修订珍藏版，大卫·克里斯蒂安作品，一幅人类历史演变成的全景图。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谢颂扬播讲。中文版推荐序。读者手中的这本小书是大历史创始人大卫·克里斯蒂安的一部力作。其实严格的说，这本书还算不上真正的大历史，而仅是大历史比较晚近的一个瞬间中有关人类的历史，故名极简人类史。据说克氏撰写这种一册在手粗绝环球凉热的小书，是受到了霍金《时间简史》和麦克尼尔父子《人类之王》《鸟瞰世界历史》的启发。大历史有两个主要的叙事线索，其一是有悖于熵增原理的复杂性不断提升，即从大爆炸肇始的恒星、新的化学元素、行星、生命，直至当今全球社会的越来越复杂的事物，如何在宇宙中涌现的过程。其原理是复杂物必须不断从周围的环境中摄取能量，方能维持稳态平衡的存续。作者在书中反复提及的人口翻番所需时间的急速缩减即一显例，即采集狩猎时代人口翻一番需要8000年至9000年，农耕时代是1400年，而到了现代社会则是每隔85年翻一番。这一方面说明人类从外界摄取能量的能力不断提升，而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当今时代的可持续危机。其二是集体知识，即人类具有某种非常精确有效的分享信息的能力，其结果是在个体习得知识的同时，知识能够被存储到群体和整个物种的集体记忆之中，从而实现世代的累积。在克氏看来，这正是人类有别于任何其他物种能够脱颖而出主宰整个地球并实现上述复杂性不断提升的根本原因。因此二者结合到一起，便成就了本书以生产和生活方式为核心的宏大叙事，即采集狩猎时代、农耕时代和以工业革命为主要特征的近现代，却忽视宗教作为变革媒介的作用。此外，克氏还有一个颇难割舍的说法，即大历史是一部现代创世神话，欲收神话定位、规范引领之功效。但克氏又有些犹疑不定，所以在其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中，给现代创世神话之后加了个问号。克氏在本书中的解释是，几乎人类的每个社会都有一套自己的解释宇宙起源的故事，这些创世故事对那些相信它的人来说并非神话，试图为所有生命赋予意义。这些意义通常反映了他们各自的文化起源，也就是说大历史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创世神话，但这毕竟是无神的神话，并无力为生命赋予意义。物理学家史蒂芬·温伯格在《宇宙最初三分钟》一书中曾言，宇宙越是为人所理解便显得愈发没有意义。或参考一下爱因斯坦的观点，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来看，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这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而言的，也正说明宇宙中人类的意义是人类自身创造出来的，是人自身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或多个意义系统，而作为其中之一的中华意义系统，在笔者看来就是知爱律序的演绎，即知天爱人循律履序。而这一意义系统的核心就在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有研究发现，中华文明自远古便是仿照日月星辰的天的制式建构的。孔子将人的政治归为天意，之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实并非仅仅是个比喻。而荀子之天行有常，取事不伤，则说明中国古人尊天崇人自然观的高尚智慧。老子《道德经》更明确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基本主张，这些构成后世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亦所谓中国传统大历史观的思想根基。所以才有司马迁就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境界， 知章在，则有知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普世情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及由此衍生而来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政治观，甚至至今仍被奉为中华民族的基因，可谓中国大历史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史学对大历史的独特贡献。当今全球化时代，整个人类正遭遇一系列史无前例的重大危机，能源枯竭、环境恶化、气候变暖、人口压力、贫富差距加大等，正考验着人类可持续生存的智慧和勇气。大问题呼唤大视野，对史学家亦如是。好在如今在历史书写的多个领域，大又回来了，不同文明和传统的人们相互学习，砥砺创新，也是集体知识的一种表现吧。诗为序，孙悦2016年3月于北京。